好，吉的名焉在后叫祖宗，这分明是告诉别人了。就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大叫的时候，旁边人可能都听到，因为古代那个房子其实隔音什么也不是很好，所以名焉就吓死了，说老祖宗，你分明是告诉别人。好，下面这一段很有趣啊，你可以看到宝玉回来也没有骂名焉，他就问名焉说那个丫头几岁了，然后名焉就不知道，然后说大概十六七岁吧，然后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连人家年龄都不知道就跟人家干这种事。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还是心疼那个女孩子，就觉得宝玉一直觉得女孩子是尊贵的，你要去疼她的，那他就觉得男人常常糟蹋女孩子，然后你跟他干那个事也没关系，可是你要心疼他，而不是把他当一个物去处理。那我相信这里面有非常现代的看法在里面，因为其实在看《金瓶梅》跟《红楼梦》很大不同，《金瓶梅》里的男性其实女性对他是物，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玩，他完全像技巧跟游戏，玩到他自己爽，可是他根本不管对方的。可是我们看到《红楼梦》其实在写情，而不是在写性。所以宝玉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觉得性并不重要，他觉得其实情这个东西很可贵，所以他才会有下面这些问话，说他几岁了。然后明渊竟然回答不出来，明渊大概就是那种我们常常看到性欲高涨的男孩子，反正他就乱搞，他根本也没有在意说以后要不要管这些女孩子，人家会不会怀孕，人家会不会怎么样，他根本没有这些部分。所以宝玉的这个问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那个丫头十几岁了，明言道大不过十六七岁吧。那宝玉说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那么这个可怜是在讲人如果没有这种心疼，这种疼惜，其实是非常可怜，那就跟动物一样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红楼梦》里面其实写的最好是这些部分，就是人是有兽性的，可是人的兽性可以升高，升高成为一种比较疼惜的东西，而不是糟蹋啊。所以他就觉得连人家的几岁也不知道，那大概别的也都不知道，那就乱搞，那就白认识你这个人了，那你这个男人大概也不是一个这个女子可以依靠真正会疼惜你的。所以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读《红楼梦》被呼唤起来的感动，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也常常觉得我们一样有糟蹋，那这个糟蹋倒不见得一定是男性对女性的糟蹋，女性当然也可以糟蹋男性，或者说人跟人的糟蹋，就是当你不珍惜的时候它就是糟蹋了。所以我们会觉得所谓的可怜，他在这里讲的这两个可怜的字很委婉，那意思说当人降低成为兽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可是如果兽性的部分可以提高一点，多一点人的尊贵，那其实是比较可爱也比较温暖的东西。所以宝玉常常会有这种很奇特的一个想法，然后又问说叫什么名字，那明烟就说讲到她名字很奇怪，她说这个女孩子啊，她生下怀孕的时候，妈妈怀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五色不断头的一个万字图案，万字图案就是在佛像前面的那个有点十字交叉然后转出来的那个符号叫万，其实是连绵不断的意思。我记得以前好像有跟有些朋友讲过，在台湾展美索不达米亚的作品里面，八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作品就有万字符号，所以万字符号是一个非常早的符号，它最早就代表旋转，就所有的旋转本身是连绵不断，所以它是一个幸福的一个象征。那么后来佛教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法术的一个法轮常转的一个符号，就是万。那么我们看到古代很多的纺织品，女孩子的衣服的滚边啊什么上面都有万字符号，所以他就说他妈妈做梦梦到五色不断头的万字符号，所以就把这个女孩叫万儿啊，叫万儿。万儿后来在这个小说里常常出来，是一个就是命很好的丫头，你可以看到命当然好，做这样的事竟然碰到的是宝玉，宝玉最后还放了她，那么大难不死。那我一再强调说这种事情绝对在古代真的是可以被活活打死的啊，而且死得非常耻辱的都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女孩真的命蛮好的，所以她后来就在万儿，就是她在这《红楼梦》里面是一个蛮常常出现的一个丫头。宝玉听了说哎，这个怎么会这么新奇啊，说做梦梦到万儿最后就生了她，所以可见这个丫头将来大有造化。那这里其实是说宝玉觉得每一个生命不管贵贱啊，虽然你是公子哥，那么他是一个丫头，可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典故，都有他的来历，他觉得人要珍惜人，是因为没有一个生命是应该随便糟蹋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生命的本身的这个尊重。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好像超越了很多不管是性别啊，或者超越了很多这种年龄啊或者阶级啊， 他对人有一种平等，那这个平等其实是从人的这个尊重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这一段短短的几句啊，这样交代过去。那我刚才提到说，大概是我自己在第一次读《红楼梦》年轻的时候根本读不懂的，就觉得要写一个宝玉偷偷看到自己的佣人明烟跟一个丫头婉儿在做爱，那么应该要多写一点嘛，至少让我们觉得好看。可他没有，他其实后来是宝玉抓到了以后，宝玉的那个反应，宝玉对人的一种原谅跟担待。